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新年之后我们属于中文堂第一个主日，在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新的书卷的查考，就是哥罗西书的查考。那么这个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别回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卷书里面的一段经文，那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要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主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那么我在预备哥罗西书的时候特别想到这一段经文，因为我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传扬的中心，因为呢，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显现和他的救恩也是因着他的显现跟救恩使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因此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信仰的焦点，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追求认识效法的标杆，耶稣基督也永远是我们传扬的中心。所以在新的一年内，在这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继续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信仰和生命追求的中心。那么在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在这整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信仰跟思想的焦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集中在思想他的道成肉身和他的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好像12月24号那一天的联合崇拜的信息一样。在新年的这一季呢，我们正好要开始哥罗西书的讲台，而哥罗西书这一本书呢，也是对耶稣有关耶稣基督的教义跟认识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么如果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如何从至高的高天成为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他的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意义，他的道成肉身所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如果这是12月份我们的信息，那么当我们开始查考哥罗西书的时候，这一本书呢，特别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要教导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独一真神，或者说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至高的。而我们要特别思想这一个，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要特别思想这个教义，而且呢，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一个教义，这个信仰带给我们，对我们个人的信仰，对我们生活特别的意义。那么或者我想这就是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当中，这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对哥罗西书有一点点简单的认识。哥罗西书是写给哥罗西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小亚细亚的东南。如果你没有看哥罗西书，你大概对这个地方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不熟悉的。一方面来讲，是因为它是一个曾经很兴旺，但是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呢，它已经逐渐没落的城市。第二个是，如果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呢，你找不到这个地方啊。那因为什么？因为呢，你在使徒行传当中，你看保罗的旅程，你也看不到这个地名。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跟这个教会呢，不是保罗直接传道所建立的教会哈。这个教会建立的人，可能是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以巴佛。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听到保罗传扬了福音，很可能是在使徒行传19章，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那里传福音，以巴佛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信了耶稣基督。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当他回到自己的本乡，回到哥罗西的时候，他就把福音带到那里去。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初代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这样传福音的。对他们来说，传福音不是一个 工作，对他们来讲，福音的传扬是一个生活，福音的传扬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一个人刚刚信耶稣没有多久，其实你知道十九章啊，《使徒行传》十九章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离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时间不是非常的长。当他在那里听到，当以巴弗在那里听到了福音，当他把这个福音带回到哥罗西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开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这样开始的啊，是这样子建立的。那么啊，当这个年轻的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要确认什么是真道，确认他们所信的信仰，也另外一方面是当教会建立，当有一些人在那里信主的时候，在其中他们面对一些思想上的冲击，思潮的冲击。那么这个思潮的冲击，当然一方面来讲是开始存在于教会外的社会，可是呢，这些思想的冲击很容易进入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不是完全隔绝于这个社会的，很容易进入到教会当中，然后呢，这些思潮就开始和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互相的混淆。这些容易使人混淆的思潮看起来表面上和福音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不同的，看起来似乎和福音有大部分的相同点，可是却在少数但是却最关键的地方截然不同。叫这样的道理最容易让我们混淆。如果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哦，这一个道理跟我们所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你很知道了解说，哦，这不是你所要接受的信仰。可是呢，如果有一个道理80%是看起来是一致，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只有20%是不一样的，你就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别。有的时候你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呢，如果你对信仰对福音不够有深刻的认识，有的时候你就不了解说最关键的地方呢是怎么样，是不同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够认识的不够深刻，当你听到当你看到二号路上面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堂，然后你看它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你就发现说，哦，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每一个名称都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找到，你可能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它跟我们所信的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你看都是同样的招牌，都是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号，这样的看起来好像一样，实际上在本质上不同的思潮，其实呢，对我们来讲会是最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当我们没有对真理没有准确而深入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辨别啊。那么因此在面对这些混淆的时候，年轻的这个以巴弗啊，我不晓得他的年龄是不是真的年轻，但他在信仰上其实也是年轻的。那么他就为了这个年轻的教会到罗马去找保罗。当时保罗呢在罗马，就是使徒行传28章之后，他在罗马，他在那里面对犹太教徒的控诉，他在那里打官司，某个角度来讲他是被软禁在那里的。这个是所谓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写了四封信，这四封书信叫做监狱书信，哥罗西书是其中的一本。那么当保罗在那里坐监牢的时候，以巴弗来找保罗，告诉他们这个新的教会所面对的挑战跟他们所有的困惑。当他们在面对这些混淆福音的道理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保罗就一方面告诉以巴弗，另外一方面他就写了这本书，帮助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当他们在面对混淆之道的时候，当他们要持守真理，持守纯正信仰，并活出一个合乎真理合乎纯正信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做，他们应该怎么样认定，那这就是这一本哥罗西书的内容。那么如果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想我们需要对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对的一些异端之道的内容，这个会帮助我们在未来几次的时候对于这本书的查考有一些帮助，让我们更进入状况。这个异端呢，基本上来讲是希腊哲学跟犹太信仰，或者我们说犹太的律法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信仰。而当他进入教会以后，他又加上了一点点基督教信仰的颜色跟外衣，他就成为一个这样的道理。其中最根本的教义看起来跟基督教信仰是相似的，因为在这个教义，在这个思潮，在这个教义里面，他非常强调高举耶稣基督。 但是他看起来是高举耶稣基督，其实呢，从我们的信仰来讲，他是贬义耶稣基督的身份的。重要的是，他把耶稣基督当不，他不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真神，他把他贬为是一个次等的神，他把他贬为一个像天使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位格。那事实上你还是可以在现在看到类似这样的观念，比如说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看起来他是高举耶稣基督，可事实上呢，他是把耶稣基督贬成怎么样，贬成一个独一真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位格。其实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思想渊源跟这一个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思想渊源是有他的相当的成产。如果你读达文西密码，你也可以在那当中看到对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这是他们在教义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事实上对他的救恩有非常非常的关联。那么当一个信仰不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他呢在救恩方面一定也会有跟我们的信仰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道理当中，他强调使人得救的不是救恩，使人得救的是什么呢？是要得着智慧，是要得着知识。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怎么样可以得到呢？我不能在今天在这里详细的讲，简单的来讲，在这个思想信仰里面，觉得得着智慧，得着智慧的得救之道的智慧呢，是很神秘的，不是很公开的，不是很清楚的，你一定要透过神秘的途径，你一定要透过很神秘的方式，甚至呢，你需要透过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逻辑论证，你才能够得到它。所以呢，不能够随便公开的，甚至是要怎么样，要进入到那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的。这个很像在华人当中有一个信仰团体，这个团体叫做一贯道，他们得救之道呢叫做三宝，每一个人要进入这个信仰当中要怎么样，要传三宝。那这三宝说，三宝传给你以后呢，你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五雷轰顶而死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救恩之道，对于智慧之道，好像讲得非常的神秘，不觉得不能够公开的，这是另外这一个信仰的特点啊，这是信仰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在实践上面来讲，这个思潮强调要崇拜天使啊，这个思潮强调要禁欲，这个思潮强调要遵守一些犹太律法当中的仪式，因为这一些呢是跟他们的得救有非常密切关系的。那么这是我们简单的谈到这一个信仰，这一个异端信仰所有的一些简单 的特点，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查考哥罗西书整本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重新回想，哦，这个哥罗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潮，当我们在回溯，然后我们想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可能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认识。那么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呢，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段落。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说我们都说这本书的第一个段落是引言。那这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有的格式。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常常第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引言。那么当然，其他的啊，其实应该来讲，这是当时通用的一个书信的格式。那在这个引言当中呢，就讲到作者是谁，讲到受者是谁，还有一个问安，然后呢，通常会有一段开头的话，格式很相同，但是呢，在不同的书信当中呢，特别是后面那一段开头的话呢，它的内容是不同啊。那我的观察，我发现呢，在这一段引言里面，这一个开头的话里面，这一段话，你看为什么每一本书的开头的话不太一样呢？我觉得在这当中常常隐含了这一本书的主旨，或者是呢，在这一个开头的话里面，常常呢表达了等于是把整本书后来要表达的每一个要点呢，在这里面有一些伏笔。如果呢你如果你要自己试试看，你就注意去看一下不同的保罗书信前面那一段话讲了哪几个要点，这几个要点呢怎么在这本书后来呢不断的出现，不断的被强调。你如果在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你就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好像很 很概略的先把这一本书的大概的要旨先 有一个掌握。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一个段落里面，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在这一本书里面，保罗透过他在谈到他所听到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状况，跟他谈到为他们的祷告，他谈到对他们的勉励，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很可能是这一本书的信息。他在这里勉励信徒应当如何防备异端的诱惑，如何防备异端的诱惑，如何竭力守住真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根据真道活出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因为这样子，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当我在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保罗的劝勉定为七个字。这个字 这七个字是勤之正行守真道。守真道是这一本书的要点。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引言当中，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热烈的追求认识神的知识，然后透过热烈追求认识神的知识，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合神喜悦的方式。这不只是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当他们面对许多的思潮冲击的时候，他们要持守真道的时候所应该有的要诀。这也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当我们要防备一些思潮，不管这个思潮是从宗教信仰而来的异端，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些思潮不是宗教，有时候这些思潮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不同的文化方面的社会上的一些思潮，当我们要而这些思潮是与神的信仰相违背的，当我们要防备这一些思潮对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的几个角度。那我在这里提到，当我们要来防备异端之道的时候，我觉得有三个部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持守真道，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要在生命上面装备自己，让我们自己具有一个成熟讨神喜悦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一个成熟讨神喜悦的生命，就能够守住真道。那因此保罗在这里他就特别提到对哥罗西教会的赞扬，说你们有好的生命的品格。你们有什么呢？你们有信心，你们有爱心，你们有盼望。那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品格。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玩味的。我们以为防备真道，这不就是知识上的问题吗？所以呢，我们在知识上面认识清楚，我们就守住了嘛。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是，我发现很多异端的产生呢，最根本的常常还不是知识，最根本的是什么？是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生命不对了，连带的我们的认识也受扭曲了。生命不对了，影响了我们对事情跟道理的判断。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是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对旧约的认识比谁都下功夫，他们却对旧约的认识比谁都熟悉，但是生命不对。但是因为骄傲，所以看不起没有学历、出生于穷乡僻壤、低社会阶层的耶稣基督。成见使我们容易否定所看见，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骄傲可能蒙蔽我们，骄傲甚至或者会使我们受诱惑。我所学的跟研究异端或研究其他的宗教有一些关系。我有的时候发现，一个异端常常是怎么开始的呢？常常不是因为那个创始者在知识上面认识错误，常常是因为那个创始者在生命上面有问题。有一个人，他当他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当他要求问说他要去哪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在自己的自述上面说，我就跟神祷告求问说，神啊，我要去哪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说，神就向我，天使就向我显现说，什么教会都不要去，自己成立一个教会，因为这些教会都是糟糕的，这是摩门教的开始。 这是我们要开始。你在争论当中看到的 有什么？有生命的问题，有生命的问题。有的时候呢，生命可能使我们生命不对，可能使我们骄傲，可能使我们受诱惑。所以你看到最成功的异端都是什么？都是强调领袖具有绝对的权柄，这是什么？这是骄傲。有的时候生命的问题来自贪婪，贪婪容易扭曲我们的判断，贪婪容易使我们在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道上面，也可能会扭曲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求得在神面前有一个纯全的心，追求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命状态？这个看起来好像跟防备真道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它是分辨真理的重要的根本。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特别提到三个要素。这里说信心、爱心和盼望，这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那里面提到，说保罗在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就想说，这个长存的长，那有信、望、爱，那么长存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它存在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基督徒生命品格里面的代表性的三件事情。那么信心是我们生活跟我们信仰的根基，盼望是我们生命跟生活的动力，爱心呢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容。那我们原来教牧同工在准备哥林哥罗西书讲道，然后呢决定下来了，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我们同时我们的冬季主日学刚好准备就是要讲信心、盼望跟爱心，所以呢就刚刚好配合在一起，这并没有预先安排好。那我就觉得感谢神，让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子在主的里面追求一个合他喜悦的生命的品格，也那特别透过信心、盼望跟爱心。那么今天我们的冬季主日学要开始，主题就是信心、盼望跟爱心，有三个礼拜要来谈这样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在这个地方我不特别再多说，但是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培养属灵生命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属灵生命的光景怎么样，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存心、我的生命的样式，是不是一个合他喜悦的样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有多少生命美德的数字？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我的里面拥有多少生命的美德的要素，在我的生命当中，这盼望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而不是只关注我们的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因为生命的美德是更加更加的重要。这是第一个保罗提到的。第二个，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们说，持守真道要注意大公信仰的源流。保罗在1章6节到8节里面，好像他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姐妹，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已经领受了那个真道。那个真道在这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在以巴佛把福音带到你们那里的时候，那个福音的真理已经告诉你们了。已经告诉你们，已经真理已经公开而清楚的传给你们了。他们只要持守住那个先前已经传给他们的福音，就是持守住真理了。那么这个是事实上呢，这是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诀。我们会发现，人有的时候非常喜欢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有一个新的东西，不同于传统的东西，那么好像我就好像比别人高人一等。那么我刚才所讲到的关于许多的异端之道，他们很喜欢强调，要不然就是强调真理是神秘的，只要透过特殊的源流管道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说法，有的时候他们强调我的这一个真理呢是怎么样，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我的这个真理呢是开 啊，这个古人啊，以前的人没有的，是我现在所构建创造出来的一个独有的真理。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思潮，他们喜欢这样子讲。我们发现人总是有这种观念，独家秘方的观念，越特殊的才是越超越的。我们常喜欢说这个无字天书才是真正的天书。那如果无字天书你要看到，你一定要靠机缘啊。许多的异端的带领者喜欢耍这种花样，我们也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也喜欢标新立异，好像以为说不创新就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显示我们的信仰的独到之处。可事实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真理之道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启示在这一本圣经当中，而真理之道是建构在2000年来教会信仰的传统之上。这2000年来教会当中无数的信徒在那里透过他们的对圣经的认识研读，对圣经的诠释，把我们这个信仰的体系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建构。我们是站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当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得远，我们也才能够看得稳。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信仰的缘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第三个，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大概原来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这个人要被神的知识怎么样给充满，就是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是被神的知识所充满。那么哪方面的知识呢？认识神心意的知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知识不是指的是你在你自己的社会上面，在专业上面的一些 professional 这一类的知识。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有关神的知识。他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正道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被认识神的知识所充满。在这里很有一方面，我刚才讲到说，这个知识特别指的是对神的认识，在这里特别指的是认识神心意的知识。当我们在这里谈到认识神的知识的时候，指的是我们认识神是谁，指的是我们认识他的属性是什么，指的是我们认识他的法则是什么，指的是我们认识他的作为是什么。当我们认识了他自己，我们认识了他的属性，认识了他的法则，他的作为，我们就更知道如何来寻求他的旨意。那当我们寻求了他的旨意，我们就更知道如何来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知识这件事情上，另外有一个要强调的，就是圣经当中，或者我们说希伯来文化当中，谈到知识的时候，不单单是指客观和头脑的认知。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说不是指客观头脑的认知，客观的头脑的认知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客观头脑的认知以外，在知识里面我想至少还包括两个要素。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是关系。当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保罗提到知识的时候，他强调什么？他强调关系，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这个面对面的关系，我们和他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知识的一部分。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要被认识神的知识所充满的时候，他也一方面也强调的是我们要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与神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部分知识除了客观的认识，除了与神的关系以外，第三个部分强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念，强调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它强调的是当你领受了客观的知识，当你在主观上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对这个你所领受的这个客观的知识有一个非常确定的肯定跟信服。那这个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信念。信念，但它不只是成为你的知识放在你的头脑里面，它更应该怎么样被你消化 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你不是只是读到了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你所读到的这些知识呢，要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人生观，成为你判断许多事情的准则 的基本的标准。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信念。那保罗在这里当他提到知识的时候，是包含这上面三方面的。他告诉我们，他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认识神的，被明白神旨意的知识所怎么样，所充满。他强调的是，我们要热切努力的追求来认识神的真理。那么我想对我们今天而言，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热切努力追求认识神的知识，就是好好的来查考神的话语。因为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时代里面，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我们透过读神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确立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法则，我们可以得到认识神的知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追求我们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让这些知识只是成为硬邦邦冷酷的头脑的知识，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追求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灵修，透过读经，透过参加聚会，让我们与我们的神越来越亲近，让我们对我们神的灵会心意越来越亲近，让我们与我们的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而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所学的，让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些，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价值观，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信念。不是说，哦，我知道神要我这样做，不过呢，然后我们就把前面所努力的都消除掉，而是我们读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决定判断许多事情的一个标准。那我们既然领受了，我们既然领会了，我们就说，我们就让它成为引导我们人生方向的一个指标。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字眼，他说：“愿我们被这样的知识所充满。”这是一种不是只是，这是一种很动态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非常的非常的高那个高级的一个表达方式。所谓高级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强度是非常强的，是最高级的，不是只是普通级跟比较级，是最高级的表达方式。是弟兄姐妹，让我们被这些知识所充满，不是只是我知道，我认识，我晓得，而是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讲到说，我们要被这样的知识所充满，对于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让这些知识成为我们的信念跟价值，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当中和神许多和神背道而驰的观念来充满我们，来成为我们常常思想的部分，而是让神的知识成为我们常常思想的部分。那么当我们满有这样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持守真道。那当我们持守真道的时候， 这些知识会怎么样？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出我们生活上的不同的改变。 这些知识会成为我们持守真道的一个基础，而也因为这样，让真道可以成为我们的标杆，使我们在生命跟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带出正确的抉择，而活出正确的行动。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保罗在十节到十二节里面，他就谈到这样的认识带出来的生活。这三节圣经里面，基本上来讲，其实他有一个总的一个说法，是在第十节里面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是一个总纲的说法，说我们的行为要怎么样，我们的行为要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那么什么叫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像他，让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像谁呢？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知道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生命树立了一个生命的榜样，而他拯救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因着他的救恩可以活出那样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够对得起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追求像他，使我们不辜负他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讨神的喜悦，在具体的表现上有三件事情。在这里我的 讲义好像是写了四件，我想主要可以归纳成为三点，根据他原来的 文字上的表达可以根据三点。第一个，这样的表现积极而言，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许多的善行，结出许许多多 善行的果子。那么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多结善行之果有关系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了认识神的知识，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当我们要在那里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从正确的价值观而来的一个分辨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能够真正的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弟兄姐妹，事实上这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个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该做或不该做，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黑白当然是在那里，可是呢这件事情呈现出来的面，有时候黑白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清楚，我们黑白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判断错误。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满有神的知识，满有神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片灰蒙蒙 的景况当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黑，什么是真正的白，我们就不会被一些迷雾给怎么样，给影响，给搅扰，让我们看不见什么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最应该选择的，最应该选择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许许多多这个抉择上的困难。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有一个纯正的生命，不要忘记有一个对神的知识，有一个丰满的认识，是帮助我们在很多看起来灰蒙蒙的不容易分清楚黑白的事情 的状况当中，帮助我们可以分清楚什么是黑，什么是白。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满有从神而来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里不断地领受到能力，知识的本身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信念常常是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活出那一个生命的善行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有的时候我们或者是知道怎么样来做，可是我们没有能力来做。可是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满有从神而来的知识，当我们有那个生命的样式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个生命的品质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可以活出善行，结出善行之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跟来源。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样子来。第二个，在消极方面来讲，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满有从神而来的知识，当我们有正对的生命的品质的时候，在消极方面，当我们在面对很多外在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能够有力量来怎么样，有坚韧来面对这些外在的环境的挑战。而且保罗在这里用的字眼是什么？是力上加力，不是给你一点点的力量，是给你什么？给你丰满的力量，给你丰满的力量，让你有能力来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样，一个合神喜悦的样子。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立定心志，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不能避免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方向是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你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很可能就是退缩。我说啊，算，我就让这个标准呢在教会里面就好了，在社会上啊太难了，我还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讲。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神那里满有知识的时候，他会给让我们力上加力，有能力的来面对我们所有的这些挑战跟困难。第三个，我们 当我们有满有神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到力量，使我们可以感谢神，使我们无论遭遇任何的状况，我们都可以感谢神。有的时候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面对挑战，你从神给你力量，你力上加力以后，你就胜过了，你就超越了，你就在那 你在那里看到神给你许多的恩典。有的时候你发现呢，神的旨意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甚至呢你在那当中你就受迫害、受苦、受击打、受苦难，好像情况没有改变。但是一个蛮有神的知识的人知道，即使神没有改变我的环境，我仍然可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我知道他仍然是我的神，我知道他仍然眷顾我。而且更重要的是，好像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我知道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光明的盼望在等待着我。所以当我们有具有这三方面的生活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活出一个持守真道的样子。弟兄姐妹，我刚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这是今年开始我们的中文部的第一个主日崇拜。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在岁末年终跟新年交替的时候，我们都会定新年的目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定了新年的目标，或者是你已经放弃了，说我不要定目标了，因为都定不到。不管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可是我很盼望的是，我们盼望的是在新的年度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能够来持守真道。我们来持守真道，一方面是防备不合真理的宗教思潮来影响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让我们可以操练，让我们来面对这个社会当中虽然不是宗教的异端，但是我们要防备在这个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看起来跟信仰没有违背，但是呢事实上很可能把我们带离开我们信仰的许多的世俗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当中，在这个物质主义的社会当中，当面对一些世社会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谨慎保守我们自己，让我们追求在属灵生命上成长，越有美德，越有神的生命满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追求让神的知识充满我们，不只是头脑的，更是经历的，更是信念的，让我们追求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拯救我们，你也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你也为我们的人生，主啊，为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主啊，你都是我们的主，你都保守我们，你都扶持我们，你都引导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在新的年度里面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追求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能够守住真道，主啊，让我们能够追求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追求更有你的美好的生命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